中共最怕的是连环爆，董习营或乘机会。美乌签矿产协定，具体内容披露。白缅赴昆奇联署近33,000份。南韩代理总理将参选，执政党或分裂。菲律宾新签军队互访协定，共抗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倾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史蒂芬汪分享话：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能够令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火加剧，甚至传出24小时内开战的消息。回顾1960年代中期，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和中苏对峙，使中国面临多边威胁。毛泽东借外部危机发动文革。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交织，下一步走向令人担心。在路透社报道，中国静静对美国让步，开出一张美国商品清单，免征125%报复性关税后，时事评论员文超认为，如果不是危机严重，退无可退，习近平不会放弃自己指明的方向，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人形灯塔的形象。习近平上一次这样突然转向，是因为白纸革命放弃清零，说明他最怕这种动摇中共政权的危机。而最近这种事连续出现两宗，分别是成都天桥标语事件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反共核文。华南理工院长及院长助理林影、韩商业日前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国人尤其大学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自由。文超说，公开信发表到现在，没有人出面辟谣，显示信件可能是真实。这封信发表的时机很讲究，是在新一批应届生毕业前夕。公开信主要针对的亦是大学生这个遭受严重失业危机的社群。去年孟加拉变天的直接原因就是编制问题，一旦中国大学生离校找不到工作，就可能燃点中国社会的干柴烈火。而且华南理工大学位于广州，民风比较多变。文超认为这份反共核文好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是有目的投放。文超认为现在的时局对习近平的不利之处远远超过2022年清零时期。那阵人的诉求很单一，就是结束清零，但现在中国民众的困苦更深，绝望亦更深。习近平不可能靠一个类似结束清零的动作就能够安抚民意。不过中共当局似乎刚刚找到一个纾解社会压力的办法。由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生肖飞出轨，及他和规培医生董习营将病人掉在手术台长达40分钟开始，一系列地震级大瓜相继炸出水面，目前已经燃烧到协和医院。传统医学专业要苦读8年，但协和4+4制度令非医学专业本科生通过4年博士课程和1年规培，直接晋升执业医生。董习营就是受益人，他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直接进入协和4+4改读临床医学，2年就有机会上4级手术。在校发表的论文居然涉及医学影像、消化内科、神经外科等不同领域。风波扩大后，董习营一夜之间就从知网撤下自己所有论文。网民分析说， 要知网删除并不容易，要先说服发表论文的期刊或学校，由他们向知网出设稿函，知网再审核处理，没十日半个月搞不定。而且即使设了论文，也会留下论文摘要，但现在董泽莹好像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还设得干干净净，毫无痕迹，显然背景通天。网民表示，这件事最大的内容不是私生活混乱，而是将社会的阶级差异赤裸裸地展示在大家面前，扯下现代社会假公平的遮丑布，令无数无背景的莘莘学子五年三年又三年的不懈努力，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笑话。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评论说，萧飞医生的后宫团同协和四加四，霎时间戳中两大社会困扰，医疗安全和教育特权。虽然舆论之火已经烧到中共权贵特权这种敏感话题，但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并没有出手封杀，新京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甚至主动报道，令人怀疑这种风波给中共一个机会转移关税战压力，引导舆论的机会。小红书和微博上有人贴出文革初期号召红卫兵打烂旧协和的宣传作品，留言区刻意将矛头针对所向的外国势力，说是集团行为，不将船搞沉不罢休，和平解放北平其实不好，一些坏分子隐藏得好好，潜伏入党的组织，做一些对人民不好的事。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有几重目的，包括利用红卫兵由刘少奇手上夺权，将经济失败归咎于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来转移责任等，这个和目前中国的局势非常相似。不知大家认为协和风波背后有没有中共官方故意放宽管制，甚至引导舆论？欢迎你发表意见。毛泽东当年为发起文革，利用中国周边的战争营造危机气氛，目前印巴局势亦令人担心。印度政府高层4月29日话俾法新社知，总理莫迪当日已经授权军方自由决定几时以及点样回应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印度各地警戒升级，德里地区多处设路障搜查爆炸品。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塔拉尔在30号凌晨表示，掌握可靠情报，印度会在接下来的24到36小时内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0号分别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要求两国缓和紧张局势。BBC 报道说，4月17号巴基斯坦最有权势的穆尼尔将军打破常规，在伊斯兰堡发表挑衅性言论，说我们在各方面都和印度交头不同，赫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颈静脉，发誓永远不会抛弃为反抗印度占领而英勇斗争的赫什米尔人。只在五日后，武装分子在赫什米尔向游客开火，导致目前这一场紧张局势。穆尼尔作为巴军方负责人，直接参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决策，亦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巴印冲突背后有没有中共的参与？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巴基斯坦虽然现在很亲中共，但是他在传统上，他和美国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上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很难讲得清楚，现在的情况比较扑朔迷离，所以要等到看清楚之后再作评论。蓝述进一步表示，大规模升级可能不见得会发生，但是在这个由美国介入进行调停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看到这一次印巴之间冲突背后的背景。乌克兰和美国在4月30号签署期待已久的矿产协议，美国官员说矿产协议标志着华盛顿将长期支持乌克兰，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稿中表示，这一项协议向俄罗斯明确表明，川普政府长期致力于以自由、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为中心的和平进程。贝森特说，任何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资金或供应的国家或个人，都不得由乌克兰的重建中获利。協議賦予美國投資烏克蘭稀土的優先權，以及就這一類投資的優先購買權。協議設定重建投資基金，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美國成員和三名烏克蘭成員，美烏雙方都會注資，用於投資烏克蘭稀土礦、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收入將以50-50的比例分配。乌克兰总理丹尼斯·什米加尔表示，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可以算作注资的一部分。乌克兰将保留对地下资源、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全面控制权。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塔拉斯·卡奇卡表示，协议并不是提供给美国回报，而是令美国有机会通过投资从保卫乌克兰中获利。矿产协议没有明确提出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具体的安全保障，不过协议肯定美乌长期战略联盟，并承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安全、繁荣、重建和融入全球经济框架。花莲罢免立法委员傅坤奇的团体微光花莲，4月30日晚在官方网店宣布，现阶联署达到32,777份，达成目标169%。罢免团体亦都正式公告，5月2日凌晨0时起依法不再收取联署书。花莲现阶罢免联署书法定交件日系5月4日，虽然因为联署书格式错误，必须重填，导致联署件数一度雪崩式下跌，但系义工积极应付。最终联署数量超前突破。微光花莲发言人代表说，每一份联署书都是勇敢的花莲人签的，比得上黄金，钞票珍贵，保存亦落足功夫，出入人员严格管制，进入造册房间前集中保管手机，避免联署人的个人资料泄露。屋入面有几个闭路电视，24小时不停监控，现场设饮食饮水专属区域，避免污损联署书。房内禁止用火，还配有灭火器、防水袋，夜间还有人现场看守。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可能出现有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分裂局面。消息人士透露，代理总统、国务院总理韩德珠预计在1月下午辞去总理职务，并在2日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综合南韩媒体报道，韩德珠将在辞职前最后一次主持安保相关部长会议，要求与会人士确保即使他辞职，国家安全亦不会出现真空期。消息人士称，韩德珠会在辞职时同步发表对国民谈话，之后出席卸任仪式，同部属道别，再到位于三清道的总理公馆稍作停留，之后返回位于新门路的私宅。韩德珠预计在辞职第二日正式宣布参选，并可能在国会发表参选声明，说明自己的主要政见。韩德珠的团队目前已经在首尔市与怡岛租办公室和组织竞选班底。目前不确定韩德珠辞职后究竟是加入国民力量参选总统，定是以无党籍登记为总统参选人。而国民力量4月29日宣布，前劳动部长金文珠、前党魁韩东芬进入党内最终选举，将在5月3日决出由边个代表国民力量参选总统。消息人士表示，韩德珠正考虑同同意休闲的势力成立联合政府，同国民力量候选人、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石、新未来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统李乐渊等建立联盟，共同对抗李在明。 菲律賓同紐西蘭4月30日簽署軍隊互訪地位協定，准許兩國部隊互訪及聯合軍事演習，以加大雙邊防務合作，共同應付中共威脅。菲律賓總統邵馬科斯表示，目前形勢下，呢啲夥伴關係至關重要。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點名批評話，中共對南海的主張不合理，菲律賓將同紐西蘭一起致力於軍隊對軍隊訓練，以嚇阻這類惡劣行為。紐西蘭防長柯林斯強調，兩國都深刻認識到身處的環境正在惡化，紐西蘭同夥伴合作才能夠保證在印太地區的利益。過去紐西蘭被批評為經濟利益屈從中共，但近期總理盧克森宣布重大國防投資計劃，強調紐西蘭需要承擔自我本身的責任。菲律賓和紐西蘭在2026年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國夥伴關係。菲律賓已經先後和美國、澳洲簽署類似軍隊互訪協定，和加拿大的協商亦都已經完成，預計今年內簽署。菲律賓和日本的互相准入協定已經獲菲律賓參議院批准，只是等待日本方面通過。另外，菲律賓亦和法國就簽署類似協定展開會談。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